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特别的欢迎李东光牧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凯传和听众朋友们都非常期待啊，您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您特别的跟我们讲到关于信仰的问题，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怎么样来看待信仰，甚至他们的思想观念理念当中的那一些错谬的地方呢，牧师也一一的来跟我们特别耐心的来分享，告诉我们正确的信仰道路究竟是什么。那上一次呢，牧师就跟我们讲到了有一群人呢，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这个无神论者到底要怎么来看呢？还有一类朋友呢，他们是非常认真的，他们说若是我们要相信，我们就一定要信一个真的神啊，我们不能说你说这个神是真的就是真的，我们要自己去好好的考察研究，等我们搞明白了我们才信。但是也许呢，他们这一辈子都没搞明白，所以到现在他们还特别茫然呢，还不知道到底信什么呢。
你说的对，凯川，其实有些人呢，他可能也在想说，哎呀，要是有一个神的话，那我要是不认识他，或者是错过了这个神明，可能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损失。但是呢，他又觉得说，我要信的话，就要信那种绝对靠得住的，有这个非常强的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神。所以我们也经常听到同胞问说，你给我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来我就信。那么这个证据呢，实际上是很多的。我们相信的这位神，因为他是一位创造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的创造者，所以创造就是神存在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所以基督徒经常会说圣经中的一些经文，比如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那里面讲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句话说的就是说，实际上神存在是人们心里知道的，因为神已经让我们知道了。是怎么知道的呢？首先就是通过他的创造知道的，造天地。那我们从神造天地看到神的神性，看到神的永恒性，那我们看到这些就是发现说，这个宇宙是这样的恢宏，这样的精密，这样精密恢宏的宇宙需要有一个起点，有一个成因。那只有一位无限的超然的一个大能的神才可能作为这样一个宏大宇宙的第一因。宇宙存在就说明了一定有一位创造了宇宙的造物主宰，那就是神。宇宙的运作也需要有一位大能的神才能来掌控，因为这个宇宙你要是没有人治理它的话，它很快就会陷于混乱。所以任何的其他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只要没人去管理它就会混乱。一个房子如果是五年八年没人住，那个房子就会倒塌，就会结满了蜘蛛网。所以一定要有人打理，打理宇宙的这位神就说明他这个宇宙创造了之后需要有一位神来维系这个宇宙。所以就像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的那样，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这是指耶稣基督说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我们都知道宇宙啊，虽然是宏大，虽然是很磅礴，但是宇宙中的很多的物理现象却是非常的精密。我们大家稍微有一点科学背景的人都知道说，有一种叫做宇宙常数，也就是说宇宙的一些规律性的那个恒定不变的系数。 那些宇宙常数都精密到小数点之后十几位，甚至是，那意思是什么？那意思就是无比精密，精密的不得了。那到这个程度的话，这些现象是进化论的理论、随机选择的学说没有办法来解释的。所以这些规律的严密精准证明有一位伟大的宇宙设计者、创造者的存在，同时人心中普遍存在的那个道德律也证明是有神的。因为圣经传道书这样说的，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意思是说呢，就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放在人心中一种对于永恒的追求，对于永远的追求。因为原文那个永生就是永远的意思。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把一些跟神有关的、跟神的永恒有关的那样一些特征安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人就对永生的神有一种本能的追求和敬拜的愿望。我们看到世界上唯有人类有一种敬拜的需求，有一种这个崇拜，有一种宗教的这种思想，所以这就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神放在我们心中也有一些作为我们人类特征的道德规范，那些道德规范也是神创造的，神赐给我们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的形象当然不是外貌了，因为神是灵，没有外貌，没有形体，而是指人类的生命中存在着神赋予的许多神才有的特质。所以人是高贵的，人和其他的各种动物都不一样，人是有神给的一种尊贵的身份。所以这些特质表达在哪里呢？表达在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律上面。人类的道德律就非常的奇妙，人类的道德律是凡是人类就有，是人类的共同特征，与成长的环境、与教育的背景、与地位都没有什么关系。无论你是生在发达国家，你还是生在落后的国家，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一些道德背景。无论你是一个名校毕业的知识精英，还是一个大街上的一个底层社会的贩夫走卒，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些道德标准。无论是大城市的居民，还是原始部落的土著，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些道德标准。这些与生俱来的共同的道德观念，比如说都认为诚实守信啦、孝敬父母、有怜悯心呐、爱心助人呐、勤劳勇敢呐，都认为这些美德是好的，都认为说谎、欺诈、欺师灭祖、心如铁石、自私自利、懒惰、懦弱这些行为是不好的。那么这些共同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神赋予人类的，那位造物主、那位创造人类的神放在人心里的。其实就是有些不是基督徒的那个名人，他们也承认道德律是神存在的证据，他们也都承认人要敬畏神。很多人都熟悉康德的一句话，康德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我也经常引用，我也看到有好多其他的传道人引用的话，他说有两种东西，我对他越是思考的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那两件东西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头上的星空就是神的创造，刚才我们说了，心中的道德律就是神创造人类的一个特别的证明。因此这些呢都是神创造的一切，神的创造，这位创造真神存在的很明显的证据。当然这些证据呢，有些人不是特别的买账，他说哎，这些都是观察来的啊，你从这个角度观察你得这个结论，他从那个角度观察可能得别的结论。他说的是，说我要的是你用科学的办法把上帝证明给我看，你用科学实验能证明，那我才会相信。所以这些人呢，这是许多崇尚科学的人经常发出的挑战。他们要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上帝创造啊、恢宏博大呀、宇宙井然有序啊，这些证据。他说啊，我不信，我不服。 但是呢，你说那个上帝创造这个地球这么好，他说我也不服，哇，可能还有外星人呢。你给他列举神创造的大千世界美好美轮美奂，他说那我也不服，那就是进化来的等等吧，反正就是这些人不接受这些现存的上帝创造的证据。他非要坚持什么呢？他非要坚持说用实验的方式来证明，科学实验。那么这个问题虽然在后面可能我们在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中还会讨论到，但是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具体问题说，有没有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上帝存在，先对这个问题我们先有一点探讨。那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有就是说你要是怀着谦卑敬畏的心去认真的观察神创造的自然规律，你去发现神创造的自然规律，你在这个神奇的自然规律里看到一个美好的一个永恒的旨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这些科学实验的这些结果，这些发现都是神存在的印证。那就举 DNA 的发现为例吧。 DNA 可不是人创造出来的，虽然现在人都在那随便的乱捡乱祸害，但是那是不合神心意的。 DNA 是人类发现的一个奥秘，是上帝创造的奥秘。 DNA 就让人意识到说，这么丰富的这么如此难以想象的生命信息，这些生命的信息是这样的繁大庞杂，这是有大智慧才能造出来的一个产物。这从这一点正说明是一定是有一位大智慧的超能力的创造主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信息，而这样复杂的信息是用进化论是不能解释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他们就是用敬畏神的心发现了很多的一些神创造的规律，从而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大的贡献。那我说也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呢，那是因为说要是非得坚持用实验来证明神存在的话，我管那叫有点异想天开呀。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说实验实证科学实际上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首先我们论证的根据是自然规律，而我们掌控的现有的定律法则自然规律都是这位神创造的，神不受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的限制。另外呢，神是超然至大的主宰，也不可能为了满足一个人的好奇心任凭人来摆布。但是反过来说，没有神更是无法证明的。比如你要断然宣告说宇宙中没有神，那就必须要同时排除宇宙任何地方都没有神，这个才能站得住脚啊。这比在一个地方证明有神就有了证据要难太多了。所以谁有可能同时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存在啊？谁有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因为只有神本身才可能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说坚持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证明有神的人，那是犯了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毛病。放着铺天盖地神存在的证据不看，非要自己随心所欲的拿神做实验是不可能的。假设神真的像小白鼠一样任凭你解剖，真的像化学试剂一样任凭你分解，那最终证实的那还是神吗？这样任人摆布的神还值得人信仰敬畏吗？这些科学至上的人还会敬拜他们相信他们摆弄够了的这些对象吗？所以这个答案就是我们不能用实验的方法来证实神的存在。
梦里抱我在怀中。
但爱总不更改，百花终凋落，空虚仍剩消磨，生的爱仍然是我的疼，日月灯火灭，浮生成蹉跎，生的爱没有岁月蚀透能承李牧师啊，也有很多的朋友提这样的问题啊，他们会说，我们并不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呢、啊。我们虽然承认有神，但是并不见得一定要承认你们基督徒所说的这位神。而且呢，像你们所说的，这是一位独一的神。那在我们看来，可能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神，有很多的神，我们可能选择相信其中的某一位，但是殊途同归，都是在讲爱呀，讲我们怎么样行善呢等等哈。那您怎么来看这些朋友们他们的信仰观呢？
世界上是有些承认神存在的观点，我们管这些观点叫做有神论，它和无神论是不一样的，它承认有神。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神论观点有这么几类，一种是自然神论。持自然神论观点的人虽然也承认有一位创造主，但这位创造主却是超然的，与人类没有直接联系的。他在创造宇宙完毕之后，又任凭宇宙按照既定的自然规律去运行，自己就袖手旁观，对人类的历史不加干预。这就是所谓的钟表匠理论，造好了钟表，上好了发条，然后任其自行运转。这种思想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运动高举人类的理性，反对启示和神迹，认为上帝只是个超然的存在，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没有关系。因为神高高在上，无法企及，所以他就不会审判世界，也无所谓能救赎人类，也没有适应于所有人类的道德律。所以人类的事情还是要靠人自己的理性和聪明才智来解决，这是当时18世纪启蒙运动时候特别流行的一些思想。 这种只是片面的承认神的创造和大自然的证据，却把神排斥在人类历史之外和现实之外的思想，是一种后现代人文主义推崇的自以为是的观念。特点是既承认有一位创造主，又将之束之高阁，不愿意让这位创造主主导自己的生命，而是要自己做主，不受神的约束和限制。另一种有神论叫做泛神论，泛神论是许多东方宗教哲学的共性。泛神论把世界上各种的东西都神化了，都尊崇为神，它的中心思想是万物皆是神，神就是万物。比如东方宗教，他们敬拜各种动物，甚至是山川，甚至是精神等各种泛化的神灵。现在流行的各种以通灵为最终追求的东西，比如瑜伽、气功，如果是你进到它那个灵界，它那个属灵的含义里面去，也是属于这种泛神论的范畴。泛神论也充斥在许多影视作品中，比如电影《阿凡达》里，他们把大地、把那个灵树、把自然界的各种精灵都赋予了神性的色彩。而中国人所说的所谓敬畏大自然，也是大概出自于这种思想，把大自然这种泛化的东西当作神。泛神论的特点是他们所信的神是没有位格的，是不可捉摸的，他也不是创造主，这个世界或者是一种神性的发散，或者根本就是虚幻的。他们把人的悟性看作是与神明沟通并进入灵性境界的途径，所以这种思想啊，最终还是把所谓的神人合一、天人合一归结于自身的努力。还有一种有神论的观点叫做多神论。多神论呢，相信的是有许多的神，许多有限的神，他们把神分为好神和坏神，或者按照自己的需要把神划分为不同功能的神，比如有战神、有爱神、有财神、有管生育的神等等。在多神论的神明世界，诸神也像人一样的争权夺势、勾心斗角、争吵欺骗，甚至还淫乱偷情，与政客没什么不同。既然这些神都有限、都糊涂，只能在某一个方面有权威，那么关键是你要在正确的事情上，在一个正确的时刻找到一个所谓正确的神，那才能解决问题。其实啊，这是人类自我意志的心理投射，就是把人的愿望寄托在自己想象出来的神明之上，这就是典型的偶像崇拜，是拜那个人手塑造的、寄托了人心愿的那些东西。那些亦正亦邪、善恶难辨的偶像，实在是不值得信靠和敬拜。这是大概几个有神论，所谓有神论，但是不是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信仰，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现在有些人可能会问说，那么这些神你说他信了之后没有用，或者是出错了，那么怎么样认识神，怎么样信靠一个神，那才是最靠谱的，不出错误的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要听这位神怎么样来介绍他自己。真神希望我们认识他，他不是故弄玄虚、讳莫如深，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搞出一套玄幻难懂的理论，而是主动地向我们介绍他自己。神为了让我们正确地认识他，亲自漠视不同时代的人来写出他的话语，就是圣经。圣经何西阿书六章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圣经告诉我们，认识神就是得到永生确据的基础。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你要想认识这位真神的话，最可靠的方式是通过神的自我介绍，就是他写成的圣经来认识他。
着泪，淋漓背负着我张嘴，手里拿着苦杯，心里憔悴。竹刀高俯身血寒吹，释迦苦行在眼前醉，把生命交出手里为我赎罪。生命请带我到东楼地，拥抱着释迦在心里。生命请带我到东楼地，触摸着主爱的耶稣为我喝尽苦杯，血流淌的释迦代罪，我得从死前释放，成为神儿女。圣灵请带我到东楼地，拥抱着释迦在心里。生命请带我到东楼地，触摸着主爱的眼泪，让我永不忘可心满意，不忘哥哥他独楼地，蒙恩活在主爱里，活在基督里。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